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亲自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主啊，你使我们每个人都预备好自己的心。主啊，使我们的理智、情感都降服在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用你的慈圣爱所来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道里面。主啊，也祝福你自己仆人的分享。主啊，使我们在这个聚会的房间当中经历主你的同在。主啊，也保守我们网络顺畅。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谢谢各位同工晚安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上一次我们谈的叫信心或者信仰的境界。今天想进一步跟大家谈服事或者侍奉的境界哈。今天的后半段我会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要跟大家谈这些概念哈。今天这个服事或侍奉的境界呢，可能我们一次谈不完，所以我这里有个标号一哈。如果将来还有机会哈，也不知道，因为我也很忙哈，你们也很忙啊，看神的带领。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有下一次的分享。那么，首先呢，为什么要跟大家谈服事或者侍奉的境界呢？我想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提出一个观念哈，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想我们服侍一段时间以后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诱惑，也就是说我们究竟是要得人的心，讨人的喜欢，还是要得神的心啊？那也许大部分的同工会说，那不用问，我当然是要得神的心，我绝对不会想去讨人的喜欢的啊。问题是，虽然我们的心智是这样，但是我们实际的作为有可能其实都在讨人的喜欢，都想要得人的心啊。比如说我在教会担任牧师啊，那很多弟兄姐妹第一件事跟我说：“这个我们教会应该要增长啊。”我说：“当然，教会应该要增长啊。这个任何教会，大家都希望它增长，因为要把福音传开，而且你的教会有增长，你越服事会越有力量啊。那但是教会增长，究竟是要出于神的意思还是出于人的意思，这个就很值得讲究啊。如果出于神的意思，我们如果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多次提到哈，他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得救的人数就增加了。所以我一直告诉我教会弟兄姐妹说，教会是要增长，但是神的次序是我们在教会里的人信心先增长，那教会人数自然会增长。那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增长，而教会人数增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也就是说，严格来说，我们生命的品质不够高，但是我们人数却很多啊，这是有问题啊。但是身为一个牧者啊，弟兄姐妹说教会人数要增长，我怎么可以置之不理呢？第二，我怎么可以长期牧养一个教会人数都不增长？所以最后我可能就必须啊，用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也许看起来都很属灵啊。比如说我可能奋力祷告，比如说我可能每个礼拜禁食祷告啊，等等等等，每天跟神哭求啊，我教会人数要增长。那神是怜悯的神，如果我这样奋力去祷告，那有可能我教会人数就会增长，但是可能最后基本上这个教会的品质越来越差。所以我们虽然理智上都知道啊，感谢主，刚刚同工有很美好的祷告，我们理智上都知道，读到这段经文，我们一定会决心，我这一辈子服侍上帝，一定要讨神的喜欢，不要讨人的喜欢。然而实际上，我们可能都被人牵着鼻子走，因为人会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很属灵的建议，听起来非常美好，应该这样啊，听起来也都很顺。然后我们如果跟着这些建议走，我们可能都不知道神真正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啊。所以当大卫他在洞里面啊，躲在洞里面，那扫罗进来大捷， 那么大卫身边人就跟大卫说，你看上帝把你的仇敌交给你了，哇，这是太好的机会，现在追杀你的人就在你面前，你把他干掉了不就没事了。大卫起初也想这样，后来他突然被圣灵提醒。所以我们要得人的心，讨人的喜欢，还是得神的心，其实是需要圣灵的提醒的。那么所以我们来谈服事或者侍奉的境界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不要太乐观或太大意，很可能我们实际上一路的服事都是在讨人的喜欢，可是我们却自以为我们都不是在讨人的喜欢。我们很可能实际上一路的服事都是在得罪神，可是我们却自以为我们是在得神的心。你要知道，大卫当时没有杀扫罗，他割下他的衣襟以后被圣灵提醒，他没有杀扫罗，他其实很难在领导那个团队，因为他被圣灵提醒。可是跟随他的，跟随他那时候400个人，很辛苦的。这个大好的机会，你可以把扫罗王杀掉，你怎么放掉这个机会啊？甚至有可能有人因此会离开他的，等等等等。他之后其实很难再领导这个团队，可是他顺服下来，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更重要是，他顺服下来，他也向扫罗王见证，啊，表明他的心意。扫罗也当场认罪，但事后呢，扫罗又继续追杀他。那这跟随大卫的人就更有理由来批评大卫，说你看你就是犯了错误，你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等等等等等等。大卫后来可能很难服侍，可是大卫坚持他顺服神的带领，他不讨人的喜欢。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谈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在表面上看，我们很容易觉得，哎，我就是在讨神的喜欢，所以才很辛苦。我们可能觉得这样，但有可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来思考这样的问题，也因此让我们的服事的境界可以来再一次的提升。好，那我们先来谈什么叫讨人的喜欢，得人的心。其实跟我们上一次探讨信心的境界有点类似，凡是看得见的都是为要讨人的喜欢，得人的心，得人的称赞。所以如果我们看重神迹、恩赐、果效，就会偏向讨人的喜欢，得人的心。那什么是得神的心呢？得神的心是看不见的，不是恩赐，不是神迹，也不是果效，是在那生命的深处有更重要的，也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直到主耶稣多次提到，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是合乎我心意的，神不断地称赞大卫。从人的表面上的行为模式来说，大卫不是每件事都得神的心，都讨神的喜欢，但是在最重要的关键、最根本的问题上，他是尊重神，他是敬畏神，那神非常的喜悦。但是因此他登基做王就延后了很久，因此他的生命就更受苦多年。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路，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真正的服事是能够走上这样的路。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两个问题，但是呢，我在预备以后发现第二个问题这一次可能没有机会谈，以后有机会再谈。所以我们服事需要思考这两个问题，第一，是神迹重要还是十字架重要？第二，是恩赐重要还是生命重要？这两个事是相关的，我们先必须谈十字架，然后才能谈生命。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分享，我们就会谈第二点，是恩赐重要还是生命重要。谈第二点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谈真正十字架的生命，它有7个阶段。那么如果我们前面的阶段根基没有扎稳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那后面的阶段恩赐、恩典、恩惠、恩高，我们会强调后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很好，就像花开的很茂盛，但是你事实上没有根。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谈第一个问题，是神迹重要还是十字架重要。 那结语是希望借此来反省，也让我们超越眼见看得见的果效的思维，来提升我们服事的境界啊，真正进入十字架丰盛的生命。当然上帝也不是要我们不讲果效，因为上帝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可是当你真正进入十字架的丰盛的生命，你的服事才会真有果效，而且那个果效是像活水的泉源一样源源不绝，而且不是你人的努力，是真正上帝从天上不断不断的为你开路。我们希望我们的服事进入这样的境界，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谈第一部分，是因为后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从而来反省这件事啊。我希望能够在时间内把这件事讲完。好，第一点我们就来谈，是神迹重要还是十字架重要？我们的灵命成长或者我们的服事有三个阶段，或者三个层次，或者叫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叫吃饼得饱啊，这叫看重今生啊。当时跟随耶稣的最外围的那一圈人啊，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吃饼得饱，哎，在这里有供应啊，在这里还能够得到一些好的东西嘛啊。那第二呢，我们从吃饼得饱呢，可以提升到第二个境界，叫看重神迹。虽然这时候我们已经看重神的作为，看重神迹，不过我们还是比较注重我们的感觉，我们自以为自己在跟随神，其实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跟随神啊。比如说假设你要去选择一个团队，你在哪个团队服事，或者你要跟随哪一个牧师的带领，哎呀，有人跟你介绍啊，某某牧师很好，他一祷告病人就得医治，死人就复活啊，你一定跟随他，为什么？神迹。但是一个牧师祷告可以让死人复活，让病得医治，这个牧师就值得你跟随吗？我不是去否认这些能够有神迹奇事的牧师，我是说我们还是要思考，是不是神真的要你跟随他。他固然大有能力，他固然能够服侍上帝成为荣耀见证，但是你还是要寻求神真的要你跟随他。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大有能力的牧师呢，他的团队人很多，但是很多没有能力的牧师呢，他的团队常常缺工缺人。那究竟神要你去哪里？所以我们来看这两个境界啊。第一个境界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啊，耶稣告诉他们，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的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啊。这是第一个境界我们需要提升的，我们不可以因为啊，好像把服事上帝当作一个上班工作，因为这里有工作啊，可以有薪水，所以我来上班，我来工作啊，不可以因为这样。我们要提升到说，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保罗到哥林多前书一章呢，他就提醒了，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还要从这个神迹的境界提升到十字架的境界。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传道三年半，最后殉道的时候，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提出一个挑战，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就跳下来，那这是神迹，对不对？那你跳下来我就信你。但是耶稣拒绝，耶稣没有跳下，因为耶稣要传的是十字架，是生命，他不是要大家停留在神迹的境界啊。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提醒这件事，保罗跟随基督以后，他就告诉犹太人，不要停留在神迹的境界。当你们停留在神迹的境界的时候，有神迹固然很好，那没有神迹的时候，你就会失望、沮丧、挫折。有果效的时候，你非常的奋力，服事大有能力，越服事越喜乐，越服事越甘甜。那没有果效的时候呢，你就失望、沮丧、挫折，你就被外在的一切所捆绑。所以我们要来思考这样的问题：神迹重要还是十字架重要？ 那神迹是什么？为什么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神迹就是证明我能、我会、我行，表示神是多么的重用我、祝福我、与我同在。那这本来没什么不好，因为犹太人要成为神的见证。而问题是，最后犹太人变成属灵的优越感、种族的优越感，所以最后他们都软弱跌倒。当时的犹太人非常瞧不起外邦人，到主耶稣降生的时代，他不只瞧不起外邦人，他连加利利人、他连撒玛利亚人都瞧不起，他只有住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周围的啊，这个犹太人才是真正的第一等的犹太人，所以他们瞧不起加利利人，加利利人是第二等犹太人。那撒玛利亚人他们更瞧不起啊，他们当时加利利人要是加利利人本身被犹太人歧视，但是他们每年过节要上耶路撒冷礼拜的时候，他还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先往约旦河东边走啊，到南边以后再过约旦河进入犹太地，避开撒玛利亚。对耶稣不一样，耶稣他几度经过撒玛利亚啊，因为耶稣没有这些种族的观念、歧视的观念。但当时犹太人已经活得这么糟糕，上帝几乎都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的国家，圣城耶路撒冷也被毁啊，甚至圣殿也被毁，当然后来重建，但是他们还是有非常深的优越感啊，这就是看重神迹最大的问题，因为最后你高举的是你自己。那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证明我不能、我不会、我不行，神没办法重用我，我只能做很微小的服事。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努力，这不是说我们就看不起我们手中的工作，这乃是说我能够栽种、我能够浇灌，但是叫它生长只有神能够叫它生长。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假设你去读英文的圣经，这个舍己绝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翻译作 deny yourself， 否定你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否定自己，我们的服事不是不好，但是会停留在比较低层次的境界，因为我们还不能够否定自己，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服事很有果效，到处都被看中啊，到处都是掌声，我们还是会停留在这样的阶段。那停留在这样的阶段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让我们借着这一位宣教士的故事来反省这样的问题。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的时候，其实服侍神的人就必须根据这一节经文耶稣讲的这句话来思考我们服侍的路上的选择。英文是翻译 deny yourself or deny yourself， 耶稣说什么？ He must， 他必须啊，第一否定自己，第二 take up his cross， 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如今服侍上帝，每一个人都知道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很多服侍神的也都自以为他背起的那个十字架，但是他不知道很可能你背的十字架不是上帝要你背的，不是上帝要给你的十字架，是因为你没有否定自己，你其实还在寻求自我的荣耀、自我的肯定而背的十字架，那是你自讨苦吃的十字架，并不是神真正要给你的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即使是彼得、雅各、约翰，耶稣所最爱的三个门徒，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当时全世界最属灵的三个人，因为他们最近身、最贴近的跟随耶稣，但是当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雅各跟约翰说什么？主啊，你要我们求父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也就是说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半，但是他们事实上没有放下自己。那他们没有放下自己的另外一个证明就是耶稣要去上耶路撒冷受难，可是他们却在争论，彼此争论谁为大， 甚至雅各跟约翰的妈妈还来求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让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所以直到那时候，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 deny himself， 没有真正把自己放下。当然，当耶稣受难之后，他们的生命被光照，被面对圣灵降临以后，他们的确开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是在这之前，其实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半，但是并没有放下自己。所以我们服事的路上其实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否定自己，第二个选择否定耶稣，否认耶稣。哎，你说耶稣在这节经文没有说否认耶稣，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在圣经中太多的例子，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太多的例子，当你不能够否定自己的时候，你其实都在否认主耶稣。我们来看彼得的例子。我们在服事的路上真的只有这两个选择，第一，否定自己并且欣然地背起十字架，第二，肯定自己从而否认主耶稣并且逃避十字架。彼得的例子是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彼得说呢，你是木匠，我是渔夫，打鱼啊你就不要管，这我才是内行，而且我们终夜劳力根本没有打到什么。那不过呢，既然你是主嘛，我是跟从你的人，那你说了我就打吧。没想到网了满满的一网的鱼，所以上岸以后，西门彼得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因为自我否认，啊，真正看见他是个罪人，他真正看见自己里面的骄傲，他真正看见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跟随耶稣，欣然的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但是到了马太福音26章，到了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最后阶段，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耶稣说，你今夜鸡叫以先要三次否认我。彼得拒绝了耶稣，否定了耶稣，耶稣你搞错了，你啥都对，但这件事你搞错了，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当彼得自我否定的时候，他跟随了耶稣，但是当彼得自我肯定的时候，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的时候，他就三次否认了主。他为什么三次否认主？逃避十字架。因为那个婢女说，哎，你是跟他同伙的，如果彼得承认了，他有可能跟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就否认主，逃避十字架。而且更重要是，弟兄姐妹，你看见彼得的过程啊，你不要以为那是彼得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彼得伟大，彼得会成为耶稣所重用的门徒，他的生命一定比我们更好。但是即使他生命这么好，还是出这么大的问题。而且你特别看见是，他反而是在刚信主的时候，他可以否定自己跟随耶稣，反而是三年半之后，他没办法否定自己，他开始肯定自己，然后否认主耶稣。所以我们服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服事会出问题，通常不在前半段，而在后半段。啊，为什么呢？因为前半段我啥都不懂，也没什么果效，没什么丰功伟业，我们当然很容易谦卑，很容易否定自己。但是到后来，尤其神如果重用你，祝福你，你带领了一个很大的团队，你甚至成为全世界最知名最有名的牧师，你甚至到哪都人家都竖起大拇指，那时候你要再否定自己否认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人总归是人。所以我们其实是越服事越要注意这样的问题，越服事越要注意自己的生命里的问题。可惜的是，有些人就会很容易晚节不保。我再说，我们不去批评别人，但是我们希望借此来提醒自己，神迹重要还是十字架重要？ 如果十字架重要，我们必须让自己不断不断的否定自己，更深更深的否定自己，我们才有可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越服侍会越爱主，会越属灵，不是的。彼得是刚好相反，他跟随主一开始是否定自己，但渐渐的他开始肯定自己，所以否认主，逃避十字架。这时候的彼得完全只想要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一个地步，他说神迹真好，就是登山显像。登山显像是耶稣受难之前，离世归天之前最大的一个神迹，只有彼得、雅各、约翰看见。那彼得就在那时候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但是耶稣随即就带他们下山，所以山下呢产生了征战。为什么？一个希腊的父亲带着他的孩子来求耶稣的门徒医治他的孩子，但门徒无法把那个鬼赶出去。所以其实神国的艰难，神国的征战在这地上从来没有停止。我们不可以停留在神迹的阶段，或者享受在神同在的阶段。我们当然需要神同在，但是这不是享受的时候。我们将来在永生里面永远有神的同在，那才是享受的时候。现在是征战的时刻，是服侍的时刻。我们永远要记得，不可以停留在神迹的阶段，我们要进入十字架的阶段。彼得从否定自己转而否认耶稣，转折点应该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因为耶稣给了他一个称赞，所以他开始骄傲。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非常特别，十六章的中间十三节到二十节，耶稣问他们，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彼得的回答最好，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称赞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但是耶稣接着随后讲一件事，彼得就没有听进去。耶稣的意思是说，当神把一个这么重要的启示给你的时候，一定是有托付在你身上，一定是有更重的十字架要你去背的。但是我们如果在神前，假设打个比方说，今天我读圣经，突然有一段很伟大的亮光啊，我当然会跪下来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亮光，可是从此以后我会沾沾自喜啊，我会这个，即使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内心还是觉得，主耶稣，感谢你，你居然给我这么大启示，你看别人都没有，只有我读得懂这一段圣经，只有我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开始高举自己。彼得在这里就面对这样的问题，耶稣在这一段的确给他称赞。你要知道，耶稣称赞彼得的时候，他就称彼得为西门巴约拿，这是当时的犹太人对别人最尊敬的称呼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啊，那就是最尊敬的称呼啊，就表示说耶稣这时候是真的很肯定彼得。为什么？因为他的答复百分之百正确，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且耶稣说，这不可能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因为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但是呢，耶稣随后，因为他觉得神既然把这么大的启示告诉彼得了，那他们应该开始有能力来背十字架，所以耶稣就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没想到耶稣把十字架高举出来了，彼得立刻拒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你看见彼得的问题，他在他属灵的最高峰，他回答的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跌倒。为什么？当我们越有自信，当我们越沾沾自喜，你看神给我这么大启示，我的答复耶稣这样的称赞，而且耶稣说这是来自天上的启示，他一飘飘然的时候立刻跌倒。所以我们还是要想起来， 耶稣接着就是在这里告诉彼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而彼得在这个属灵的骄傲里面，他就没听进去这句话，所以最后他就三次否认耶稣。所以他从路加福音第五章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连跟随你都不配。然后因此他开始跟随耶稣，因此直到刚刚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的最高峰，他回答的非常正确，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他开始跌倒，所以这就是让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越有自信，就离十字架越远。所以接着六天之后，耶稣带他们登山显下，彼得只要那个神迹，主啊在这里真好，我在这里搭山做棚，意思是什么？他不想下山了。我这一辈子追求耶稣，这就最高境界吗？我就停留在这里就好。但是耶稣说不是的，山下还有征战，我们得要下山。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三次提到他要受害，门徒完全没感觉，因为他们只要神迹，只顾神迹，他们对十字架那时候没感觉。所以最后难怪他们就只争论啊，既然耶稣要去受害，那接下来我们谁当头，谁当领导，只争论谁伟大。所以呢，马太福音十七章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他。这还是提醒他们耶稣是要去上十字架。然后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害。门徒完全没感觉，耶稣多次提到他要受害，门徒完全没有感觉。然后呢，不但没感觉，当耶稣讲得更明确的时候，他们就忧愁起来。马太福音十七章最后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等于再一次对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耶稣从十六章到十七章多次提到这个时候，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如果耶稣说他要如何的行神迹，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们是何其的兴奋。但是当耶稣说他要去受害，他要去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居然忧愁起。那这事实上，我们真的在服侍神的过程中需要警醒。如果你越服侍越忧愁，严格来说是有问题。啊，为什么有问题呢？我会忧愁，可能是我服侍的不顺啊。我服侍不顺也不是怪别人，可能我就怪我自己不够啊。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够啊。我可能也不够努力啊，也不够有恩赐啊，等等等等。我这忧愁有什么不对啊？因为你服侍的是上帝，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保罗说，我可以栽种，我可以浇灌，但叫它生长的是神。那你为什么要忧愁？所以我们真的要面对这样的问题。马可福音十五章是最直接的神迹跟生命的抉择，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耶稣选择生命的道路，而不是神迹大能的道路。他羞羞辱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跳下来。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我们来思考，平常我们每一天面对这样挑战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神迹还是选择十字架？打个比方说，假设我今天生病，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愿这个病荣耀你，还是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医治我。甚至主如果没医治你，你会越祷告越焦虑，越祷告越难过。别人生病祷告都得医治，为什么我生病祷告没有得医治？但是保罗他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他甚至他祷告过的毛巾就放在病人身上，病人都会好，但是保罗自己身上的病没有好，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三次祷告主，主没有医治他，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保罗应该怎么样？沮丧， 那别人生病都得医治，为什么我生病不得医治？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面对这个十字架跟神迹的抉择，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警觉，然后我们自然而然的整个服事的观念，整个跟随耶稣信主的观念，都是在神迹的阶段，都没有进入生病的阶段。那并不是说我们生病神就不医治，而是说尤其服事上帝的，如果你生病，你到神面前来第一个祷告是什么？主啊，愿这病荣耀你，如果这病得医治可以荣耀你，就求你医治我，如果这病不得医治可以荣耀你，就求你不要医治我，因为我的一生最重要是要成为你的见证，病得不得医治并不重要。那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祷告，如果你真心，不是假意，真心这样祷告，这一辈子疾病不会再成为你的困扰，因为你生病只有这一件事，一定是为了荣耀你。但是当时的人不是这样，那个瞎眼的得医治的，当时的人就追问耶稣，他生来就瞎眼，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亲犯罪？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不是他父母亲犯罪，是为了叫神得荣耀。我们身上如果有任何不足，我们身上如果有任何软弱，甚至是疾病，都是为了叫神得荣耀。啊，当然我们还是得去反省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是该反省，但是不要落入一个自我控告。啊，有的服侍上帝的人一生病自我控告，主啊，我一定肯定哪里弄错了，我肯定哪里得罪你，你一定要光照我，我要对付我的生命，我要对付我的罪等等等等等等。当然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是应该去面对，但是不要落入那个焦虑或者自我控告当中。我们的这一生就是为了荣耀上帝，特别我们如果来服侍上帝跟随上帝，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耶稣当时面对这个挑战，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了，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上下来，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和他同定的人也这样讥笑他，但耶稣没有下来。所以我们都以为说神迹才能荣耀神，不，真正长远能够荣耀神是生命，真正神要我们的是生命，生命是必须放下自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我们就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存活，我或活或死都是主的，我如今活着是为了基督而活着，我若活着是为了基督，我若死了就有益处，一切都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每一天在整个服事的过程的光景，总是去思考这样的事情。神迹跟生命的抉择，约拿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他用他经历的神迹，他去尼尼微传福音为什么会那么有果效？因为很简单，他前面呢经历了一个被丢到大海里却能够活过来的神迹，所以大有果效。但是呢，他经历这么大的神迹，他自己的生命却没有改变，所以事工是成就大有果效，他自己却失败，非常的可惜。尼尼微城非常的大，他到了尼尼微才走了三天，全尼尼微都悔改信主，但约拿大大的生气，所以第四章神对付他，但是他的生命没有降服下来。所以耶稣提醒我，我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因为鬼服了你们是神迹，医病赶鬼是最大的神迹，但是名字在生命册上是生命。你可以一辈子默默无闻，你可以一辈子没有什么伟大的丰功伟业，但是你的名字需要记录在生命册上，这才是你最终的盼望，这才是你最重要的盼望。所以但愿我们常常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生命的见证比神迹更重要。约翰福音第三章也是一个证明，尼哥底母他来谈神迹，但耶稣却跟他谈重生， 因为神迹不能带领你进入神的国，重生才能带领你进入神的国。重生不但才能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重生以后自然当然会有神迹，但是有神迹能行神迹不一定有神明，不一定能重生，因为神迹是地上的事，重生是天上的事。五饼二鱼是为了地上，不是为了天上。所有的神迹，叫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死人复活，都是地上的事。为什么到天上人永远活着，不需要死人复活？所以如果你看重神迹，你是活在地上的境界，你要看重生命才能活在天上的境界。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他的原因是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因为他是个官，怕别人议论，所以他是夜里来见耶稣。那耶稣看他夜里来见耶稣，第一他是有心，不过呢表示他生命还没被对付，所以耶稣根本不回答他那个神迹的问题。耶稣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一是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第二耶稣接着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告诉他是生命比较重要，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然后他跟尼哥底母谈了半天，尼哥底母是个官，当时做官的都很有学问，可是因为太有学问，他可能听不进去耶稣讲的话，他真的听不懂。所以耶稣跟他说，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因此生命是很难让我们注重地上的事的所明白，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光照中去提升这个境界，我们才会懂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犹太人一再要求神迹，一再跟耶稣求见神迹，但耶稣坚持要赐生命给他。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也就是说，神迹不能解决你生命的问题，神迹顶多让你当下吃饼得饱，但是过后你还是饥饥且渴。只有生命能够让你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所以生命才能让你的服事长久。因为永远不饿永远不渴，因为你真正在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所以如果你的服事总是起起伏伏，如果你的情绪总是起起伏伏，你是看重神迹的。真正看重生命的人，不论他的服事是否顺利，他总是平安喜乐的，因为生命的见证比神迹更重要。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章接着就发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第十章的最后一段，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这就是生命的见证胜过神迹的关键。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愿我们的一生的服事都像施洗约翰一样，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把人带进基督里，而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能医病赶鬼，是把人带到我们面前，人会高举我。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神迹的能力， 不能医病，不能赶鬼，但是我们有生命，就可以把人带到基督里。所以生命的见证比神迹更重要。最后，我来给大家做一些反省跟挑战。背十字架，如果为主耶稣背十字架，可能很容易。可是神要我们，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必须先舍己，然后背起他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要我们背的是什么十字架？是为人背十字架。那为人背十字架，如果为你的好朋友背十字架，为你的教会的牧师背十字架，可能我们多数人还愿意。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你愿意为任何人，甚至不认识的，甚至不配得的人，去背十字架？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神因为爱世人，所以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为我们而死，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你记得，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配得神这么大的爱。可是耶稣因为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心甘情愿顺服到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那我们愿意去爱每一个人，甚至爱到为他受死。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讲到，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保罗讲这一段的背景是这样，保罗到巴尔干半岛，到希腊的半岛去传福音，是因为他要往亚洲来传福音，但耶稣的灵不许，圣灵拦阻他。那么在特罗亚他做了一个异梦，看到一个马其顿说，你过来帮助我。所以路加就记载说，第二天他们就过到马其顿去，来到第一个防城腓立比。所以保罗到了巴尔干半岛，最起初在马其顿，就巴尔干半岛的北边，在那里服侍，也建立了一些教会，主要是腓立比教会。但后来他渐渐往南边，当时的巴尔干半岛南边啊，希腊的南边呢，雅典、哥林多都是贸易非常兴盛、非常有钱的地方。啊，保罗在北边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前后书都在提醒他，你们那么丰盛，但是你们贡献的非常少，反而是北边这些比较贫穷的教会却供养了我，而且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其实保罗是在激动哥林多教会，你们要起来开始付出啊！所以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越富有的人要奉献越困难，其实越贫穷的人反而越容易奉献啊！真的是耶稣说这个财主要进天国有点难啊，真的是比较难啊。那但是这里我们要讲的是，保罗说我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也就是说按着哥林多前后书保罗所说的，请你记得，哥林多教会是非常不配得保罗这样的爱他们。保罗拿了别人的奉献，别的更贫穷教会的奉献，然后为哥林多教会，为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为哥林多人的信主费财费力，这叫做十字架。保罗并虽然在哥林多前后书责备哥林多教会，但是他并不因此不去服侍哥林多教会，不去爱那里弟兄姐妹。所以你愿意为了别人的灵魂，为了别人的死活付出你一切所有的，甚至付出你自己，特别是如果他是不配的，你愿意，甚至是你越发爱的，为了别人灵魂付出你一切所有，结果他反而更不喜欢你，你还愿意？哥林多教会非常讨厌保罗，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所写，就是保罗责备他们很深，所以他们呢，他们当然很反感，那你还愿意这样为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而且保罗自己也知道，所以他说，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有时候这世界的确是这样，有时候不只是这世界这样，即使我们在服侍团队里，你对谁越好，他甚至可能越少爱你，那你还愿意爱他吗？你还愿意为他背十字架？啊，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我们最需要学的。因为耶稣本来是 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的。啊，这个细节我们就先跳过去，今天可能时间不够。所以你绝对有理由、有道理、有权利不为任何人背十字架，但是你还愿意背。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堕得人。你可以不这么做，你绝对有选择，有理由可以不要这么做，你绝对有这样的自由，神不会强迫你，没有人可以勉强你，因为你已经做得够好了，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你已经够好了。但是你愿意，你信而受洗，你已经得救了，耶稣已经爱你，可是你却还愿意自己心甘情愿做出这样的选择吗？为了竭尽所能，让更多的人可以信耶稣，为要多得人，你愿意？相信神会把这样的问题放在我们里面，是要提醒我，我是自由的，没有人可以管我，这是保罗说的话，但我却自愿成为别人的奴仆，成为所有人的奴隶，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使唤我、利用我，甚至用完即丢，完全不感恩。你愿意吗？你愿意这样去背十字架？特别是我们刚刚讲过，所谓十字架就是对方是绝对不配的，为主耶稣背十字架是容易的，为你所爱的人背十字架还算容易，为你所尊敬的属灵的长辈领袖背十字架还算容易。但是真正最大的十字架挑战是对于知识、能力、身份、地位等等不如我的人，我是不应该轻看他。但是对于诡诈的人、犯罪的、放纵的人等等，那我应该怎么办？要用什么态度？我还要服侍他吗？是的，你不但要服侍他，你乃要为他洗脚，为他背十字架。所谓十字架，就是对方绝对是不配的。对方如果配得你的付出、你的牺牲，那你就不是在背十字架，因为你的付出牺牲是值得的。真正的十字架是对方是绝对不配的。所以你在神面前应当知道，你跟对方是一样的，他应当是你所爱的，他的罪是可恨的，但是他这个人是你应当去爱的，这样你就可以有够大的心胸，可以把他带到主面前。如果你要好好的侍奉神，这条路必须走得正直，你要记得人在神面前是平等，是一样的，因为人人都有灵魂，所以我们碰到跟我们一样是有灵魂的，就应该要爱他、服侍他，愿意背，为他背十字架。我们跟任何人都是一样，都是同一位神所造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可爱的，都是值得去爱，即使他现在非常的糟糕，还是值得你去爱，这样你才有可能背十字架。所以我们来看几处的十字架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马可福音第8章，刚刚我们读过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到路加福音写的更仔细，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刚刚说的，十字架的功课是你每天都要去面对，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神迹或者是十字架这两条路的抉择。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去面对，有可能我们自然而然都选择神迹的道路，因为那是我们的理智，我们人的思维很自然而然觉得那才是属灵的路。但是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你如果刚服侍上帝，不会有这个挑战。我服侍上帝已经超过40年，这时候你谈到你的服侍的时候，你能够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还是你会谈到，哎呀，感谢上帝啊，我这40年服侍上帝 真的是走了一条很美好的道路，保卫主说了多少多少多少的事等等等等。我们究竟会永远只夸主耶稣的十字架还是如何？我们真的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所谓的十字架就是，第一，你有完全的自由可以选择背或不背；第二，你为他背十字架的那个人是丝毫不配的。我们来看一个比拉多问的问题，比拉多告诉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所以这时候耶稣如果给比拉多一点面子，稍微做个回应，他一定可以不必上十字架。为什么？基本上比拉多是想释放主耶稣的，因为他的太太前一天晚上做了个异梦，所以他知道他不可以把耶稣钉十字架。可是这时候耶稣可以去做一点回应，给比拉多一点面子，然后耶稣就不必上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其实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背十字架常常是有口难言，别人会说你这个不必嘛， 你怎么会受这个苦，你更不必受这个苦，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但是你有口难言，因为是神的托付在你身上。我上次好像有跟大家提到过，我在洛杉矶牧养一个很小的教会，这个小的教会呢，你要知道在美国教会这么小的奉献就不够，奉献不够当然给传道人的薪水就很低。事实上我的教会是有增长，不过到目前为止在洛杉矶的华人圈大概有1000间华人教会，我的教会还是算很小的教会，所以呢事实上我的薪水，我在洛杉矶做牧师做这么多年，我服侍上帝超过40年，我目前为止我领的薪水在洛杉矶的华人教会圈里大概是数一数二最少的，这个薪水严格来说是不够用的，但感谢主神有恩典，所以我还是过得很快乐。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大部分人不太了解这些光景，我因为跟你们不认识，我可以提出这样的见证。有时候有些爱我的人，当他们知道我的薪水很低的时候，他们都非常讶异，哎呀，这个薪水你怎么活得下去，哎呀，你这样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那教会奉献会增加一点，或者呢我给你介绍几个很有负担的，也很有能力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除了对自己教会奉献，也愿意帮助一些传道人，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样你也许可以得从他们得一点帮助等等等等。常常有爱护我的，绝对不是不爱我的，不爱我的人不会理我，给我很多好的建议，不过我都跟他们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希望学习，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但是我希望学习像亚伯拉罕所说的，亚伯拉罕替罗德，替那四王跟五王打仗，五王败退，亚伯拉罕就把他们救回来了，他们要把东西财物赏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拒绝了，他说唯一能够叫我丰盛的是神，我所有的供应必须直接来自于神。所以呢保罗说，弟兄们，我在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夸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其实就是每一天都重钉十字架，每一天都去反省去面对，不只是这些人根本不配我们去钉十字架，为他去钉十字架，但是我愿意去，而且每天都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每一天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所以保罗提到一个，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讲的话，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大能的名证等等，同样是主的功能，不愿意为别人背十字架，都是注重自己的形象，所以都是伟大而神圣不可侵犯。但保罗说不是，保罗说我总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呢，常常还不讨人的喜欢，很多人说我言语粗俗，因为保罗常常指出罪，指出很多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究竟愿意怎么样？我们要进入一个真正的服事的境界，就需要来面对十字架的问题。今天在结束前我要跟大家谈这个 宣教的故事。这个是大部分的神学院教宣教学的时候大概一定会读到这个故事，当然是在美国，在亚洲神学院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宣教士身上的悲剧，但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在100多年前的事。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升我们信心的境界，服事的境界，这样的悲剧很可能会在服事神的团队中一再的上演。我结束前想跟大家谈这个故事。1921年，瑞典的宣教士大卫和他的太太Steve 斯卫到当时还称为比利时的这个殖民地比属刚果去宣教。他们和另外一对宣教士夫妇想进入一个村庄去传福音，但被村里的酋长拒绝。于是他们在该村庄外的一处山坡地搭盖了一间茅草屋作为宣教的基地，并且继续为该村庄祷告。可是过了许久，不是毫无果效，好多好多年，他们唯一能接触到的是村里的一个小男孩，因为村长批准这个小男孩他家养鸡所以每周两次他可以去卖鸡和鸡蛋给这些宣教士。所以呢，后来这个大卫的太太斯卫呢，他带领了这个小男孩信主，但是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服事唯一的福音的果子，其他呢再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事情发生这个宣教严格来说是失败，因为没有果效不只是失败，接着悲剧就来了，后来疟疾来袭另外的那对宣教师夫妇就选择离开。大卫夫妇呢还算有信心，他们继续坚守在那里。可是呢，接着悲剧就来了，斯卫后来怀了孕，生下他们的女儿叫艾娜，可是斯卫却在产后17天过世，那时候他才27岁。大卫非常的难过，也几乎绝望，他认为神毁了他一切的宣教的梦想，他把女儿丢给同工们照顾。当时他们到非洲宣教是有宣教团队，不过总部不在比属刚果，他把女儿丢给团队的人，他自己呢就回到瑞典，离开了宣教的工厂。他不止离开了宣教的工厂，他因为沮丧挫折，对神非常失望，他就根本离开了神，放弃了这个信仰，甚至他成为一个酒鬼，因为他没办法接受他为主付代价远赴非洲宣教，结果竟是这样。这是一个宣教事工的悲剧，但是感谢主，故事不是到这里结束，因为神的恩典，神的计划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从大卫的角度，他这一生真的是一个悲剧，但是呢，我们来看故事接下来的发展。艾娜后来被一对美国宣教士夫妇收养，改名为雅吉，他在美国长大成家，也成为一个传道人。有一天他无意间在一本瑞典的宣教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背景是一个原始丛林，照片中有一个十字架，那是一个墓，一个坟墓，上面刻的名字是斯卫弗拉德。雅吉知道那是他生母的名字，也就是他母亲的墓，于是他在一位懂得瑞典文的教师的帮助下，他看到那一篇报道的内容写的是什么，他就知道了他的父母当时在非洲宣教的经历。但是那个报道写什么，后来他母亲带领信主那个小男孩后来在村子里建立了一个学校，并且带领许多学生信耶稣，最后甚至连酋长也信了主。那时候整个村子有超过600位的基督徒，也就是大卫夫妇在那里的服事最后其实果效非常的好。可是大卫看不见，他在沮丧挫折中离开他的工厂，甚至离开了神，所以雅吉就想方设法回到瑞典，而且找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当年 他找到的时候已经73岁，可是因为长期酗酒，身体已经非常衰弱，非常苍老。他的父亲当时离开了宣教工厂以后，彻底离开神，虽然有再婚，有家庭，但他成为一个酒鬼，一生穷途潦倒。所以在他的家里，在他的面前，绝对不可以有人提到神，因为他认为神摧毁了他的人生。可是亚吉去跟他父亲见面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提醒他这件事，他却勇敢地把神提出来，而且把他在那本瑞典宣教杂志上读到的故事的后半段说给他爸爸听。他说，爸爸，耶稣爱你，他从来没有生你的气，更没有放弃。那个下午，这位曾经献身给主，而后失望跌倒的神的仆人，再一次回到他气绝，哦，对不起，这气打错了哈，他气绝了几十年的神身边。所以，亲爱弟兄姐妹，生命导向的服事才有平安跟喜乐。如果你的服事永远只看眼见的，你会像大卫一样，在失望、沮丧、挫折中，你服事不下去，甚至你都离开了神。但是神其实用你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祝福，带出极大的果效，不过那是几十年后。所以你知道大卫的一生有点可惜，他可以继续好好的服事，他可以看见神荣耀的彰显，但是因为他太看重眼见的，他看重神迹、果效、当下的，结果他的一生就这样穷途潦倒。还好神的恩典最后透过他的女儿把他挽回，但真的有点可惜。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过，生命导向的服事才有平安跟喜乐。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今天就不详谈。我们真的说，如果我们能够一直这样的保持喜乐，主耶和华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他会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稳行在高处。但是前面我们的生命必须先通过那样的考验，不再凭眼见。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等等等等，最后连棚内也没有牛，童工都跑，大卫的服事就经历这样，那对宣教士夫妇都跑，甚至最后连他唯一的童工，他的妻子也过世，什么都没有。但他不知道，上帝要他面对的是，他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可惜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所以一生真的穷途潦倒。但我们不去议论他，感谢主，至少他当时愿意去非洲，还是带出了这样的果效。所以，如果我们的事工大有果效，我们一直有安息很喜乐，这当然最好。但是如果只能二选一，请问你是选择喜乐平安，还是选择成功丰盛？我们真的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让我们都因为超越因果的思维，提升信仰的信心，信仰的境界，提升我们侍奉的境界，我们来进入一个新的服事的境界，不再讨人的喜欢，不再追求人的肯定，不再祈求今生的掌声，因为耶稣说，你在今生只要获得掌声，你已经得了赏赐，那意思就是你在来生就没有赏赐。愿神祝福我们境界的同工们，愿我们的服事，愿我们的境界能够提升，愿神赐福给全世界的华人教会跟华林福音的工作，带领普世的华人都能够在末世有一个大复兴。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人的言语是有限的，你的孩子的能力更是有限的，但是我相信圣灵的感动是无限的。当你的话语一高举，主啊，就发出亮光。主啊，帮助我们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谢谢你留下圣经，留下这本见证的书，为你做见证的生命之道来帮助我。谢谢你在历史历代的许多服侍你的仆人身上，也有许多的见证可以激励我。 主啊，我们如今走在服侍你的道路，如今服侍神真的是艰难，在这最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最末后的时代，在你要再来的时刻，哦主啊，我们看见这世界的混沌啊、混乱等等，但是主啊，在这时候，让我们不看自己的卑微渺小，我们愿意点亮一根蜡烛，我们愿意照亮一个人算一个人，照亮两个人算两个人。主啊，更帮助我们，主啊，看重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看重的是我们那个能够真正为耶稣做见证的生命。我们把外面眼见的果效都交给神，我们不为眼见的果效所摇动。无论我们服事很有果效，主让我们也不要骄傲；当我们服事没有果效，让我们也不要沮丧挫折。我们一颗愿意服事你的心，你已经悦纳，我们知道。主啊，让我们总是跟随你的脚踪，总是选择十字架胜过神迹奇事，总是选择默默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你，胜过一切荣耀的掌声。把这一切交给主，把整个境界的同工交给神，你纪念他们的付出摆上，你也祝福他们默默所撒下的种子，将来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这些种子都会开花结果，都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神借着李牧师给我们这个他的话语，从他话语而来的勉励。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不安排大家各个小组代表的分享了。这个相信神在各个小组里圣灵来带领我们有这样的彼此的交通。我觉得今天的信息值得大家回去重新听有录音出来之后重新琢磨重新琢磨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挑战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主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来释放你的话语感谢你借着他这个李牧师是经过人群经过万人追捧的场面做过媒体，做过企业咨询跟这些各路的人马都打过交道现在神带领他忠心牧养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小的教会主，我们看到你对他身上的工作这样的带领这样的信息，其实这样的信息坦率讲能在我们当中在境界当中分享是神看得起境界这个平台以我对北美教会的了解，这样的信息在美国不是有很多的场合可以讲的就是或者说你讲完了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那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会友们长职们就不邀请你了这个未必是会很受人喜悦的这样的讲到这样的信息感谢你带领这个李牧师有这样的感动跟平安与我们来分享主，这是你在境界当中的工作你也带来你的仆人，也借着你仆人的口继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上我们是好像我们这个境界好像规模变小了读者变少了，好像影响力这个比当年要缩小了很多主，你知道你在带领我们在做什么求你也让我们借着你差来的仆人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怎样的一条路上，并且为我们仍然在这条路上跟随你而感恩感谢主，让我们求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顺利还是这个有坎坷无论我们是这个有果效还是我们在苦苦坚持，求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的各样事情上面，求你的荣耀彰显。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好，我们在
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旨意行。
尽
愿
你
的
旨
意
行
在
地
上，
天上，
同
行
在
天上。我们应用的饮食，请赐给
我
们，
今日赐给
我
们
的
罪，
我们免了人的罪，
免了人的
咒，
我
们
遇
见，
叫
我
们
遇
见
路，
脱离凶恶，因
为国度、
直到
荣耀，全是父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感谢主，大家晚安，
晚安。
Thank you.